好，我们继续跟弟兄姐妹一起学习，神借着使徒约翰给我们的话语。今天是第四章的一部分的内容，题目呢，我想了想就起名叫做了"神迹奇事"，也是今天经文当中出现的这四个字。因为神迹奇事对于我们的信仰非常的重要。据我观察，有一些人是不相信神迹奇事。华人教会里可能比较少，有很多美国教会是完全不信任何神迹奇事的。有一个古老的传言，说是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现在肯定不是，以前也很难说是。美国最早的那几个总统的信仰，用我们日语来说，都有一点的巴亚西。华盛顿很好一个人，华盛顿好像是几乎不去教会聚会。杰弗逊最出名的就是，他很爱读圣经，也很熟悉圣经，但是他不相信任何神迹奇事。他有一本很特别的圣经，把圣经当中所有的神迹奇事全部剪掉，剩下的内容可能跟我们孔子的教导，什么释迦牟尼的教导都差不多，全剩下道德性的教导。很多人不相信神迹奇事的，不相信任何没办法用理性、没办法用科学解释的现象，他不相信这一切，只相信实证。有这样的基督徒，或者我们说是自称基督徒，我们华人教会比较少，但是我相信在教会的很多基督徒身上是多多少少有这样的倾向。我们看圣经啊，我们说圣经是神的话语，我们看圣经当中有那么多的神迹奇事，有的时候心里会有一点嘀嘀咕咕，我怎么没遇到过呀？真能有个神迹奇事发生吗？我们心里还是带着怀疑的。对于神迹奇事，有的人都不相信了，或者说是半信半疑，这样的基督徒蛮多的。另外一种基督徒也很多，弟兄姐妹也都听说过，有的教会天天都是神迹奇事，牧师在上面说是正道，听他的正道呢，里头可能90%的内容都是各种各样的见证，有他自己的经历，或者是教会的弟兄姐妹的经历，或者他从哪里听说、从哪里看到的等等，都是神迹，都是启示。然后呢，大家的信仰就是追求神迹、追求启示，一开特会都是为了这个目的。这样的教会也有，非常强调、过于追求神迹奇事，然后呢，他们所经历的很多事情，会给我们一种感觉，有的时候会觉得这真是神迹，真是奇事吗？感谢主呢，借着今天的经文，可以让我们对于圣经的神迹奇事有一个更清楚、更接近真理的认识吧。好，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首先44节的经文我给大家读一下。过了那两天，耶稣离了那地方往加利利去，因为耶稣自己做过见证说，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到了加利利，加利利人既然看见他在耶路撒冷过节所行的一切事，就接待他，因为他们也是上去过节。过了那两天，耶稣离了那地方往加利利去，那地方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个声名狼藉的地方，主耶稣基督在那里过了两天，他不单到了撒玛利亚，进了撒玛利亚人的城，他还进了撒玛利亚人的家，那个时候没什么旅店的，一定要去到人家里去住。他在那里两天与撒玛利亚人同住。那座城从一个声名狼藉的女人开始，有了一次福音的大复兴。接着呢，他离开撒玛利亚要去加利利， 加利利对主耶稣来说是什么样一个地方？家乡，那是他成长的地方。后面不就说了吗？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本地在原来是父亲住的地方，就是祖籍了。这里其实有个很大的对比，主在撒玛利亚大大的得胜，但是他作为先知，作为弥赛亚，他在自己的家乡其实是很失败的。用主自己的话说，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为什么？本地人都知道你，我还不知道你吗？你跟木匠的儿子，然后你妈妈玛利亚，你几个弟弟，你还有妹妹，我们都知道的。一个大致的事实是，我们对于熟悉的人往往更不容易有那种尊敬。加利利这个地方就是吃了这样一个亏。神那么的祝福这个地方，在他们中间可以成长出一位不单单是以色列的弥赛亚，是全世界的弥赛亚，不单单是以色列的拯救，是全世界的拯救。这样一位救主成长在加利利，生活在他们中间，本来是跟主有更密切更亲密的这种关系，反倒成了加利利人的绊脚石，让他们更难接受这样一位他们所熟悉的人居然是神的儿子。不单单是加利利，我们说整个的犹太人这个民族在这一点上都吃亏了。福音书不管是约翰福音还是那三卷弗类福音，都很清楚的让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有讽刺性的对比，就是主耶稣基督的事工，他的福音在撒玛利亚人当中，在外邦人当中，远比在耶路撒冷、在加利利、在犹太更顺。包括今天的我们学的这些经文，都让我们发现了这样一种对比：加利利人非常的抵挡耶稣基督。有的弟兄姐妹会说，哎，经文上没这么写呀，45节不是说加利利人看见他在耶路撒冷过节所行的一切事就接待他吗？也没拒绝他呀。但是我们读经，你可以不懂原文，但一定要懂什么？上下文。你就从上下文一看，我们会知道这里所谓的加利利人接待主耶稣基督是非常的短暂的。他们这种对于主耶稣暂时的相信是非常的肤浅的。他们这个时候接待主耶稣基督是因为什么原因？之前很低调，加利人看见他在耶路撒冷过节所行的一切事。以色列人有一个习惯，一年有三个所谓的朝圣日，就是有三个节期，以色列人是有义务至少一生一次了，是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五旬节还有祝棚节。这三大节期圣经要求他们是在耶路撒冷过，住得远的犹太人很难做到这个，可能一生只去一次。住得相对近的犹太人，尤其是比较近前的犹太人，他们都是努力每年上耶路撒冷去过这个节的。福音书记载主耶稣基督的家庭就是这样的一个家庭，他们很努力的每一个节期都去耶路撒冷过，这是一种敬虔的表现。同样呢，加利利有很多类似的人，他们也上耶路撒冷去过节。约翰福音之前教导我们，主耶稣基督有行过神迹奇事，记载只记载他清洁圣殿，但是我们相信应该还有别的一些神迹奇事，因为不是所有神迹奇事都被记载在圣经当中，这是圣经自己教导我们的。这些加利利人在耶路撒冷看见了主耶稣基督，甚至有可能经历了他所行的神迹奇事。哎呀，没想到啊， 这个工匠的儿子还有人把刷子啊，神机骑士是很吸引人的眼目。有一些弟兄姐妹家里有那个残疾的儿童，刚生下来就有先天性疾病，那父母几十年去照顾这一个孩子，天天担心如果我们老了这个孩子怎么办。现在有一个人，他一祷告这个孩子就比别的孩子还健康，这多吸引人啊。福音书当中都记载了，当主耶稣基督行神迹奇事的时候，他那个人气是何等的爆棚。我们都听说过有五饼二鱼的故事，那时候有5000个男人跟随他，带着家属20000人。路加福音记载在哪里有几万人，五饼二鱼的神迹在4卷福音书中都有记载。今天第6章就是五饼二鱼的神迹，几万人跟随他，都不用等第6章结束，就在第6章当中，主就要问他那12个使徒，你们也要走吗？全部跑上。这种建立的神迹奇事，建立在我们个人的问题得解决，个人的疾病得医治，个人的肚子得填满上的这种神迹奇事所带来的信仰，往往是肤浅的，稍纵即逝。今天这里也一样，加利利人一直拒绝主耶稣基督，虽然门徒都是加利利人，但是加利利人也是最拒绝主耶稣基督的地方，离他越近的地方越拒绝他。加利利人现在暂时的接待主耶稣基督，不过是因为他们看到他行过的一些神迹奇事而已。现在是第4章、第5章、第6章、第7章、第8章，我们往下看，会看到那些人的信是何等的肤浅。因为那种信不是真正的生命改变的相信，不是真正的从神的话语全身的对于主的相信和一生的跟随，不是那种信，不过是暂时我相信你可以帮我剪掉一条皱纹，等我这皱纹没了，我就不认你是谁了。主耶稣基督行神迹奇事的对象，那些直接的受益者好多都是这个样子。今天是第4章，第5章一开始马上就会记载主耶稣基督的下一个神迹，一个病了38年的瘫子。那个时候的人类的平均寿命可能也就30-40岁，他瘫了38年，主耶稣基督让他得医治，他转眼就把主耶稣基督卖了。他一次医治了10个大麻风了，那个时候得了大麻风，你的人生就全毁了，你只能当 homeless 在门外住。他医治了10个大麻风，有9个拍拍灰就走了，回来感谢他的只有一个，那个人碰巧还是撒玛利亚的。这就是神迹奇事可能带来的信仰的那种浅薄。我自己也参加过所谓神迹奇事的大会，来的人真是好多呀，成千上万的。结束了呢，就结束了，各回各家。神迹奇事带来的这种信号，经常是非常浅薄、稍纵即逝。圣经当中也一次一次的给了我们这样的例子。那好，我们要不要神迹奇事？简单的来说，圣经把神迹奇事去掉，就剩下8个字。你知道哪8个字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换句话说啥意思？如果你把圣经当中的神迹奇事都去掉，你就是一个无神论者。你所信靠的，你的人生道路跟无神论的人没有区别，就这么简单。我们有一位神，他是造天地的主，他是治理管理这个世界的主， 他是活着的主，他也是今天行神迹奇事的主。什么叫神迹？神迹一种翻译就是标志。什么叫标志？当军官的，这有一个牌子，顶上会有两杠三星，啥意思啊？一看这两杠三星，就知道你是一位上校。一杠三星呢，你是一个上尉。一杠三星看到两杠三星呢，要怎么办？低沉，敬礼，他是你的上级。神迹直接的翻译就是一个标志。他为什么叫神迹呢？因为他做的这些事标志了他是神，是别人做不到的，这是神迹。后面又加了一个奇事，因为我们所提的神迹奇事是有一些特定含义的，它是神迹，它又是奇事。谁可使太阳从东边升起，西边落下？我知道你们懂天文学的，很怀疑我这句话。我说的是我们肉眼观察的结果。让天地万象这么运转，星球运转的是谁？神。让四季变化的是谁？神。是神做的。但是我们一般不会说这些事情是神迹奇事，为什么？这是自然现象，它也是神的工作，因为这些已经不是奇事了。啥叫奇事啊？你天天遇见的事还叫奇事吗？有个按钮一按灯就亮了，你看一岁两岁的孩子觉得这是个奇事啊，他就反复的按。你们家都有个这样的孩子吧？如果你三十岁还这么摁的话，对你来说它不是歧视，它已经是一种规律性的了。虽然这也是神的工作，但是它不是什么歧视，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了。所以说神迹歧视有双重的含义，一种它只能是神做的，这是神的标准，只有神才能做这种事情。另外呢，它不是我们每天都可以经历的，你就不会让我们惊奇的那种事情。所以说我们提神迹奇事是有特定含义的，一这是神做的，二这是神很少做的。神天天做的叫奇事吗？你天天都看到太阳升起，看到太阳落下，它就不叫奇事了。虽然那也是神的工作，奇事那自然这是一个神比较少做的事情，不是我们天天都可以经历的。天天可以经历的也是神迹，但不是什么奇事。这是神迹奇事的一个特点。圣经当中，其实我们读圣经仔细一点会注意到，神迹奇事的发生在一些年代是比较集中比较多的。旧约当中，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过旷野，去迦南，经历了非常多的神迹奇事，从摩西到约书亚，神迹奇事特别的多。后来到了王国时期，以利亚以利沙的那个时代，神迹奇事也非常多的发生了。再后来，主耶稣基督和他的十二个使徒在这个地上传福音的那个期间，神迹奇事也非常的多。别的时期呢，说实话不是那么多，包括我们现在也不是那么多。有的时候似乎我们看那个以斯帖记，从头到尾别说神迹奇事了，连神都没有出现，那是我们更日常的一个经历。我们天天就是这么过日子，发生了些什么事情都好像是偶然的。莫尼改偶然的就发现了有两个太监想害国王，然后呢，国王睡觉偶然的那天就睡不着，然后他找一个太监来给他读历史，偶然的那天太监就读到那一段，以斯帖很偶然的就长得那么漂亮，偶然他就被选到宫中了。你再漂亮没有空位也轮不到你啊，那个时候偶然就有了空位， 他就当上了王后。大多数的时候我们是这个样子，我们觉得这些都是偶然的，忘记了我们的神是活着的神，我们的神是掌管这个世界行神迹奇事的神。所以说回过头来我们再看斯帖记，会发现里面隐藏着多少真正的神迹奇事。我们不要因为自己个人的经验好像没有看到什么神迹奇事，我们就否认了我们有一位神，我们就以为这个世界结果现在那个原理啊，他不是说他不相信有神，他们那个年代的人他认为自己是相信有神的，但是他的神论他的世界观是啥样的呢？起初神创造天地，接着呢天地你自己玩去吧。他的那个理论就是神好像是一个钟表匠，造了一个钟，造了一个表，然后呢给他一次性上了可能51年的发条，自己走去吧。所以太阳每天从东边升起，从西边落下。我们有的时候是不是觉得世界就是这个样子？虽然我们相信有个神，虽然我们会向这位神祷告，但是估计该打的还打，我们就做个样子，祷告祷告，赶快回家了吧。有没有这种感觉？我们都忘了神在这，我们都忘了神今天也是行神迹奇事的神。他不单单让这个地球月亮这么旋转，他今天也在做奇事的，包括以前那个时代，包括大卫所罗门那个时代，神迹奇事好像没有那么多，但是有没有？有的。今天也一样，没有那么多，没有像主耶稣基督在地上十二使徒刚刚出来，是新约圣经还没有成熟的那个阶段，有很多的神迹奇事伴随着他们，为了福音的目的。我们看下面的经文，主就到了加利利的迦拿，加利利是一个比较大的地区，底下呢又分了很多的小城。这主耶稣基督呢回到加利利之后就去了迦拿，迦拿大家应该也知道，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那里有一个大臣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这个大臣呢没我们想的那么大，应该是当地的希律王的一个家臣，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这也是很厉害的。他的儿子呢在加百农患病，这里就出现一个地理概念，有一本书叫做圣经地理吧，这些圣经的地理地图什么的大家没事多看一看，对于我们理解圣经是非常有帮助的。迦拿和加百农他们都属于加利利地区，加百农是一个湖滨城市，靠着那个加利利海，迦拿呢是离那里大约30多公里远的一个等于是山上的一座小城，隔大约30多公里远，而且都是山路。我们今天30多公里不算啥，从我家到贵教会38公里，我一早上就来讲道，然后回去，不算什么呀。那个时候38公里是非常远的。这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很可能他家就是在加百农，然后呢主耶稣基督在迦拿，所以这个大臣愿意走30多公里的路去找主耶稣基督。我们现在30多公里不算啥，那个时候交通基本靠什么？靠走。他要走啊，而且不是平路，是什么路？山路，而且不是下坡的山路，是什么？上坡的山路。可见他的寻找主耶稣基督的那样一个迫切的心情。 他找主耶稣基督当初的目的应该是比较的单纯，什么目的呢？就是给自己的儿子医病了。这里得的病肯定不是小病了，就是一个感冒咳嗽两声，不至于费这么大的周转。我那时候的病有两种，一种是等着他自己好的病，另外一种病呢，等死的病。这个病多半属于什么样的病呢？等死的病。这个孩子生命垂危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位父亲那在当地也属于威风凛凛的人物，他愿意去找加利利人所瞧不起的耶稣基督。他那个时候的心态应该跟别的加利利人都类似的，不是说我要寻找一个生命的救主，我要寻找神的儿子，我要寻找弥赛亚。他的目的很简单，什么目的？我的儿子的病，我想让我儿子活。我们这里做父亲做母亲应该能理解他这个心情。他这个时候没有任何高大上的想法，很简单的一个想法，我想让我的儿子活。他走了30多公里的山路，应该走了至少7个小时，他就找到了主耶稣啊。这里就直接说了，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快要死。很简单的目的，求医治而已。主耶稣基督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这一句话其实大家要记住啊，这里不是说你总是不信，这里怎么说的？你们总是不信。这个你们指的谁？所有的加利利人。也就是说，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加利利人对于主耶稣基督这个接待非常肤浅。为什么呢？主自己知道这些接待全部是建立在神迹奇事的基础上，很容易就消失了，这样的肤浅的信靠。而这一组对于这个大臣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那说明这个大臣当时的什么样的状态？他跟别的加利利人有没有区别？并没有区别，他只是单纯的为自己的孩子求医治而已，求一个神迹，求一个奇事。这里对于我们有什么提醒？你可不可以求神迹奇事啊？可以，弟兄姐妹，你可以求的。你说我其实没真信啊，圣经我也看了，我的教会我也不感兴趣，我没有什么真的，我其实不信的。但是我孩子病了，我家里遇到事情，这一关我过不去，你可不可以求啊？你可以求，弟兄姐妹，可以求神迹奇事。你有困难，你有危难，你过不去了，你要不要求啊？可以求。有一种求神迹奇事，叫做试探。圣经中记载了很多，那些也包括别的加利利人，那些犹太人，那些法利赛人。法利赛人经常向耶稣基督求神迹，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看。这话大家熟悉吗？这也是求神迹奇事，但这个更准确的翻译叫做什么？试探。有人求神迹奇事是试探的。法利赛人一次一次的向主耶稣基督求神迹求奇事，主耶稣基督理不理他吗？不理。甚至撒旦都求过神迹奇事啊！你不是神的儿子吗？饿了吧，40天没吃饭，你神的儿子把石头变成面包，这是不是求神迹奇事？你不是神的儿子吗？你有能力的，站起来，神必让他的使者接住你的脚，不会让石头碰到你的脚。还引用了一句经文，这也是在求神迹奇事，但是更准确的说法，这叫做试探。 我们求神迹奇事可以，像这位大臣一样，他有半信半疑，但是他愿意从加百农走30多公里的山路爬山。我从一楼爬到你们这五楼，我都累得喘气了。他爬了30多公里的路去寻找主耶稣基督，求主耶稣基督为他治他要死的儿子。这不是试探，这是真正的祈求。你可以求，我们今天也可以求主耶稣基督，也可以求神行神迹奇事给我们，因为这位主他是满有怜悯满有慈爱的主，他甚至医治那些不信他的人。这个大臣和他的一家都信，但是圣经给了我们太多的例子，他医治的那些人最后信不信他？刚才我们都说过，不信他，甚至什么出卖他。他医治了10个大麻风的，9个都走。到第5章，他医治一个38年的病人，那个人转身就出卖了他。主是知道人心的主，他知道不知道这些？他知道，甚至那些最终不相信他，最终要出卖他的人，我们看都领受了他的恩典。虽然今天不是说像那个使徒行传下福音书那个时期有那么多的神迹奇事，但是这位神今天也在行神迹，也在行奇事。接下来呢，大臣说，先生，实际上应该是拉比，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这里其实对于我们也有一个提醒，你求这位神，你求这位主，他是怜悯的神，他是慈爱的神，他是垂听祷告的神，但是他不一定按照我们的方式听我们的祷告。大臣向他怎么求的？你跟我一起下去啊，去我们家，你按手在他，这里没有说呀，心里可能想你按手在他上面晃一晃啊，他就好了。但是耶稣基督有没有照着大臣的方式下去呢？没有。要记住，他是神。这样的事情在圣经当中很多，主耶稣基督医治人的方式很奇妙，有的时候他一句话，有的时候他非要摸一摸，有的时候他非要麻烦你，或者你抹到眼睛里，他用唾沫或者你，好恶心。他用的方式非常的不一样，他为什么用这种方式我们不知道。这里大臣让他下去他就不下去，你读读圣经里，有的时候人请他去他去不去，他就去了，这回呢他就不去，他有他的方式，而且别人经历的方式你不一定经历。所谓中医是千人千方啊，听说是。主耶稣基督对待我们的方式也是类似这种所谓的千人千方，对待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一样一大麻风，有的时候就摸，有的时候就不摸。主可能不一定按照我们要求的方式。这个请弟兄姐妹要注意。就连李耀的那个乃曼的大将军也是气得够呛，因为伊丽莎没有按照他要求的方式来医治他，但是他信，他照着去行了。我们今天看这个大臣也一样，他走了那么远的路，见到主耶稣基督，让主耶稣基督一起去他家里，主耶稣基督居然没有给他这个面子，但是他还是信的，他放下了自己的面子了，他就按照主耶稣基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第51节说，正下去的时候，他突然迎见他，说他的儿子活了。他就问什么时候见好的，他们说昨日未时，热就退了。所以这里其实已经有一天的时间过去了，我们说那里距离很远，他见到主耶稣之后再回家就来不及了。 那个喂食呢，直译的话是七点，但是那个时候的人算时间跟我们算时间不一样，我们是从午夜开始算，午夜是零时，然后一时是凌晨一时，那个时候人算时间是从那个日出开始算，所以说七点是几点呢？大致比如说早上六点太阳升起的话，六加七等于十三，相当于下午一点。也就是说，那个人应该就是一早上天亮了就出发来见到了主耶稣，这个时候他再回去就会天黑，那个时候人不走夜道了，非常危险。所以说他一定是在迦拿那里或者半路上住了一晚上，所以第二天了他要回到家才遇到自己的仆人，然后呢他知道昨日未食热就退了，那个未食就是主耶稣基督向他说话的时间，主耶稣基督说话的时候他的孩子不必就好。那个时候没有手机，那个时候没有电话，你要第二天才知道。今天我们也一样，你向主耶稣基督求的，你向神求的，求完了你看没啥变化呀，不还那样吗？我们在主里多一些耐心，再等一等，如果他成就，现在他就已经成就了，不过可能到明天中午你才能知道，或者明年这个时候，或者十年二十年，或者你上天了你才能知道。但是他若成就，他是立刻成就，他立刻成就，我们很可能不是立刻知道，但要记住我们的主是不误事的神。今天这个大臣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他知道在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因为这件神迹他们成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相信。圣经后来会让我们知道很多的白眼狼经历了很大的神迹，不单单不信，甚至出卖他。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这么多年，我相信每一个弟兄姐妹都会以某种不同的形式经历过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也许不是像这个大臣这么有戏剧性这么样的挺大的一个神迹，但是我们应该都经历过神。希望这些对于主的这个经历，让我们一样成为一个信靠的，而且是全家信靠的人，而不是像从第五章开始会陆陆续续出现的那些拜耳王。主是怜悯的主，主是慈爱的神，他今天也在行神迹，他今天也在做奇事，他行神迹奇事经常会帮助我们直接解决我们很多的问题，减轻我们很多的苦难。但是大家要记住，耶稣基督归根结底他是不是个医生，我们经常用医生来形容主耶稣基督，但实际上他不是医生，他是先知，他是祭司，他是君王，他做了很多医治的工作，但他并不是医生。他来到地上的目的是给我们治这些疾病的吗？主治了很多的人，但那个时候的巴勒斯坦有多少人口，其中有多少人经历这些医治，很少而已。我相信主在地上的那33年，巴勒斯坦的人均寿命应该没有什么变化，因为这不是他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他来到这个世界，他会用帮助我们解决现实问题的方式行很多的神迹奇事，但这不是他最终的目的。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行了那么多神迹奇事，他行神迹奇事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 其实约翰福音后来自己给了我们答案。约翰福音20章31节那里告诉我们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但记这些事，这些事是哪些事啊？这些就是神迹奇事。我们看这30节你看不知道，这些就是神迹奇事。主耶稣基督在加利利，在犹太全地，在撒玛利亚，甚至外邦人的地，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其中大部分都没有记载在圣经当中。但是记载了这些事，是要叫你们病得医治吗？是要叫你们可以升官，可以发财，可以考上大学，可以涨工资，可以升职，可以拿冠军吗？他可以让你经历这些，但是所有他的神迹奇事的最终的目的，是要叫我们可以信耶稣是基督。这是神迹，这是为他自己做见证，证明他是神，证明他是神的儿子。而且不止如此，叫我们可以信了他，就因他的名得生命，而且是永远的生命。这是最大的目的。否则的话，你病得医治又能咋？如果这个大臣和他的儿子不信的话，他病医治了，他儿子后来飞黄腾达，好厉害，他儿子后来要当上大臣啊，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吗？不知道。比拉多厉害不厉害？在杀害主耶稣基督，比拉多是罗马在当地的巡抚，那么厉害的人，除了圣经以外，到1970年代在耶路撒冷才挖出一块石头，顶着刻字上面的比拉多，从前历史上根本没有记载过这个人的名字。他是一个总督啊，一个巡抚啊。比拉多哪年死的？不知道。那年罗马谁当皇帝？要查可以查到，但是我们知道吗？不知道。如果你不信主耶稣基督，你病得医治了，说一句不好听的话，你早晚还得得病死了，多活了10年、20年、30年而已。现在多少年过去了？2000年了。你没样没有逃脱死亡的命运，甚至你像拉萨路那样经历了那么大的神迹，你都臭了，还从墓里可以爬出来又活过来。如果你不信主耶稣基督呢？10年、20年、30年，你还得回去。弟兄姐妹，这些都是暂时的。主做这些事，因为他有怜悯，因为他有慈爱，但是更大的目的是要证明他是弥赛亚，他是神的儿子，让我们知道可以信靠他得生命，而且是永恒的生命。所以你经历过没经历过这些神迹其实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要信耶稣，你信靠他，你得到了永恒的生命。你之前你得过那个感冒，你之前你得过了这个瘤那个瘤，有没有得医治都是小事了。你有了永恒的生命，这是神迹奇事最终的目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相信神，我们相信圣经记载的神迹奇事，我们相信今天仍然有神迹奇事，我们相信今天也可以向我们的主求神迹奇事，但是我们不可以试探他。我们也相信这些神迹奇事其实是第二位的，这些神的祝福都是第二位的。关键的关键，你要得到他自己，信靠他，靠他得到永恒的生命，那才是最重要的。得到了这个，有没有经历神迹奇事都是次要的。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你赐下这宝贵的教导， 让我们知道你是创造世界的神，你也是拯救我们的主，你今天仍在做工，你今天仍在做事，你今天仍在这个世界行神迹行奇事，证明你是我们的神，证明主耶稣基督是你的儿子，是我们的救主，信靠他就可以得到生命，而且是永恒的生命。主啊，你用你的话语喂养我们，你也带领我们，让我们去经历你，不是解决我们暂时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让我们更深更多的认识你，认识你独一的真神，认识你所差遣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以上的祈求祷告是奉救主耶稣的名求，阿门。